列王记下第一至第四章。第一章，我们读完了列王记上，主要讲的是北国的君王亚哈及其邪恶的妻耶喜别，带领百姓拜偶像，把以色列国的道德与灵性带到了最低潮。更确切的说呢，他们带人敬拜巴利。这个巴利呢，来自耶喜别的家乡西顿，这是西顿的一个主要的假神。因为耶喜别将巴利带给以色列人敬拜，使得以色列人呢陷入严重的灵性背叛。列王记上的末了讲到亚哈王之死，其子亚哈谢登基接续为王，但是呢为期呢仅仅两年。这个期间呢，曾经给以色列进贡的摩押国背叛了以色列，他那是位于约旦河东，就是现今的约旦。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亚哈谢是意外受了伤，于是就吩咐他的仆人到以格伦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就是巴利西仆。巴利的字义呢就是主，百姓敬拜他，但是他呢并不是造物主。事实上呢，这个巴利西仆是个苍蝇神。因此呢，这些以格伦人呢是在敬拜苍蝇。在我看来呢，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平日那么聪明的人呢，拒绝敬拜真神，却去相信了这些偶像，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我真的很奇怪，人们背离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总会有近乎疯狂的观念。大卫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无疑的，当人们试图着将神排除于他的生命之外的时候，就会犯上极其愚蠢的罪。你能想象谁会敬拜苍蝇呢？称他为自己的主吗？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对这样的人呢，有深刻的见解。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保罗告诉我们，他们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有人见到一朵花就说这是神，看到一棵树就说那是神，这与看一只苍蝇为神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呢在同样的敬拜自然。他们说，我在自然中找到了神，正如保罗所说的，他们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之主。这是以不合理性的方式来看受造的世界。你本来看到的呢是神创造的世界，却去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主。真正符合理性的方式呢，应该是惊叹受造之物设计的精巧，进而敬拜造物之主。实际上，苍蝇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它们是害虫，同时呢也是令人惊叹的一种小生物。我对他们想进房间的这个决心和能力非常的惊叹，他们好像在门口巡逻啊，等到你的门一开他就钻进来了。我喜欢观察苍蝇，曾经在显微镜底下研究过许多苍蝇，我对他们呢近乎360度的视角啊大感惊奇。你从后面偷偷的靠近它，它都能看见，它们有绝佳的视力。苍蝇的眼睛呀，有这么宽的视野，真的让我十分着迷。它翅膀下帮助它飞行的时候，可以保持平衡的巡回装置，也让我感到 深受吸引。他们在天花板上着落的时候啊，能够让脚先着地，这也让我感到很好奇。他们要在靠近天花板的支处翻转过来，才能让脚先着地吗？你想过这些问题吗？他们真是令人惊异的一种小生物，但是当然了，他们是不应该被人崇拜的。但是可怜的人一旦将真神排除在外了，就会在敬拜这个世上变得如此的无知，崇拜那些受造之物。以理性来看呢，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他们崇拜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观念中的神，他们自己的思想。他差遣仆人到以格伦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看他是否能从这次的意外受伤中恢复。先知以利亚迎着使者们说，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这是他登基两年后从主听到的信息。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我命令你们去以格伦的。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要我们带耶和华的口讯给你，就是你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施洗约翰性情粗狂，无疑的以利亚已亦然。他呢，腰间围着一件皮袄，全身多毛，上身呢赤体，但却是与神亲近、大有能力的人。于是王差遣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50夫长对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王第二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50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仍坐在山顶上。这第二个50夫长说，神人呐，王吩咐你去见他。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这50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我只是在执行我的任务啊，我是个有家室的人呐，我所有的人也都有家室。但是王要求你去见他，假如你不介意，我们迫切希望你能去。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 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请注意，这个时候统治北国和南国的王名字啊都叫约兰，这让人呢有点混淆不清了。亚哈谢很年轻就做了王，二年之后就死了，他没有儿子，死后呢便由他的兄弟约兰登基做以色列的王。他与犹大国的王啊同名，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参照两国君王的事情呢有点困难，因为南北两国的君王都叫约兰。第二章，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要离世的时辰到了。上次呢我们对以利亚呢做过简要的介绍，这位有趣的人物呢将会再来，很可能现在呢就在世上的某个角落，因为他将要见证神，是再次对以色列做七年见证的两位见证人之一，就是启示录十一章中提及的那两个见证人之一。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呢是很靠近那个时辰了，所以呢很可能他就在世上的某处等着教会被提，这样呢他就可以开始自己对以色列的侍奉工作。而在那个历史时刻，以利亚将被旋风接到天上，以利沙呢跟着他到了吉甲，也就是耶路撒冷北边大约15里的山中。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他们实际上呢是从吉甲往伯特利走，先是向东走，下到耶利哥，再来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从伯特利到耶利哥是一个弯曲的山谷，一路呢都是下坡，大约有18英里的路程。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这50位先知门徒看到先知拿衣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这是难得的经历啊。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 或有火车马车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伊丽莎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伊丽莎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伊丽莎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外衣和恩赐从一个人传到了另一个人。伊利亚完成了他的使命后呢，被圣灵接上了天，而祈求得到双倍圣灵的伊丽莎也得到了圣灵的膏抹，能够继续伊利亚的事工。他取了伊利亚的外衣来打水，问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我们常常想到神迹一件事，伊利亚的神到底在哪里呢？我对今天许多据说有神迹奇事发生了兴奋会中的气氛呢，不太满意。我不相信神需要那种像马戏团那样热闹的气氛下才能够做工。在那种情绪高涨的情况之中呢，神就常常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耀。那些带领聚会的人常常做一些奇怪的事，让人的注意力啊都落在他们的身上，根本就无法想到主。确实有人呢故意想吸引人的注意。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看见更多的更大的神迹呢？我知道神有能力行神迹，因此就问呢，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这时候他是在说，神无疑能够行明显而可见的神迹。有人说，神迹呢，只是在使徒时代才有。这个观点呢，我绝对不赞同。他们认为，在历史中最后的神迹来到的时候，神说，好了，这是最后一个神迹了，从此以后呢，就让他们自学，教会接着人的聪明才干，在世上自我扩张吧。我不相信，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迹，就说明神缺乏行神迹的大能，或者不愿意再行神迹了。上次我求神赐我行异能恩赐的时候，神对我说，他已经将那比行神迹更好的恩赐赏给我了，从此呢，我就不再向他求行神迹的恩赐。但是我很高兴的是，他使我们的团契成了一个真正的在基督的爱里合一，并且由他主宰的团契。因此呢，我心里呢非常的满足。跟保罗呢有些类似，我曾经三次求主赐我行神迹的恩赐。神呢也用类似的回答保罗的话说，不要再求了，只要满足于你所有的。我明白拥有行异能的恩赐对某些人来说呢非常难，如果拥有了这个恩赐呢，我可能会使用不当。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恩赐，所有的人甚至他的兄弟都想从中获利，他呢还可能进行全国的巡回表演呢。这样呢，你可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行神迹，使人觉得惊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此作为吸引他们奉献的节目。因此呢，有这种恩赐的人要对付各方的压力极不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真的对于神未应允我的请求而感到高兴。但是呢，我深信在基督的身体中必有用得上这个恩赐的地方，不然呢 圣灵从开始就不用赐予这个恩赐了。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能够看到神迹奇事有它的价值。我常常想啊，能够承受这个恩赐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要面对以神迹为中心的所有的媒体，毫无疑问的报章、杂志、电视等等呢，都会要约他做节目捧他，这真的是很难应付的。老实说，我还真的不认为谁能把这个恩赐应付得很好。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神从未改变过，昨天今天都是一样的，他仍然存在。但是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离他越来越远了，我们为繁荣的社会工业化而感到骄傲，但是呢，不知道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事使得我们分心，使得我们的注意力摆在物质事物之上，而不是在主的身上。以利亚和以利沙同行的时候，是从吉甲到伯特利，然后再到耶利哥城，最后呢，再到约旦河以及外约旦河地区，在大自然中散步，脚踏在未污染的土地上，你就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在高速公路上，你是感受不到的。从伯特利到耶利哥的路上，你的心里可以默想而且亲近神。但是如果你想在那个弯弯曲曲的路上一边开车一边默想，那准会跌倒到悬崖下面去了。可见现代社会带来的各种方便对于属灵的进步是反而有害的。要建造像以利亚、以利沙这样行异能的恩赐，那种环境是不可缺的。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以利沙用衣服来打水，水就分开了。以利亚所行的神迹，现在以利沙也能行了。这就证明了以利沙的请求呢，已经蒙应允了。他要求能够继承以利亚的职事，能够领受与以利亚相同的灵，并且呢是双倍的来证明他继承了同样的恩赐。现在呢，他行了同样的神迹，这证明他有主的呼召，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你马上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他们呢居然向他下拜，那么你要怎么办呢？每次有人彰显神的能力或者圣灵的恩赐，就会有人呢向他们下拜。人们看见为神做工的器皿，就归荣耀给这个器皿了。很少器皿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尊荣。他们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这话呢不全真实，以利亚是被旋风刮走的，但是旋风可能只是把他吹到了某地，掉在了沙漠的某处，或者被吹到了山上，或者掉到了谷底，可能呢他受了伤躺在地上呢。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50人去寻找了3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你常常浪费气力，就是为了坚持做一些事情。他们是用尽了方法求你，使你不好意思拒绝。最后呢，你就只好说，啊，去做吧。但是你知道呢，根本什么也做不成。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 伊丽莎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了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伊丽莎所说的。这大约呢是主前1000年写的，那时候耶利哥城的水仍然是好的，那时候的泉水仍然是好的。不久之前呢，我到那里喝过那里的水，它呢仍旧很好。神呢实在是治好耶利哥的水，直到今日那个水呢仍然是很好的。那地的出产呢也非常富饶。伊丽莎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这里呢翻译为童子，给人错误的概念，以为是一群6、7岁的孩子，叫着你这老秃头，你上哪儿去啊。但是呢希伯来文里是指的青少年，是指那些10几岁的青少年，所以呢不是小孩啊。这些个坏青年嘲笑神的先知，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很难想象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除非他们呢是对神人太不尊敬了。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很有意思的是，那时候那里有很多的树，可是现在呢这个地方很荒凉，除了石头之外呢别无所有。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这里没说母熊杀这些人，只是说伤了他们。伊丽莎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就是海边的海法地区，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离地中海呢大约9英里远，离海法地区的加密山呢大约是25英里，离加密山的某些地方呢可能还要近些。第三章，现在我们读到第三章。犹大王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12年。所以当约沙法仍为犹大王时，亚哈的另一个儿子约兰开始做王，他在位1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在约旦河外，即今日的约旦地的摩押背叛以色列，他们曾被征服，每年将10万羊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进贡给以色列王。摩押王背叛以色列时，约兰王就召集以色列男丁，并差人请犹大王约沙法与他一起去打摩押。约沙法回答说，好啊，你我不分彼此嘛，我的名就是你的名。他们商量从哪里去攻打呢，最后说就从以东吧，就是说他们要向南走，打击摩押的南边，以东呢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出发了，在斯海南边往以东而行，然后呢从约旦河对岸往北攻打摩押。他们来到了旷野，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7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哀哉， 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仍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原文作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利沙对以色列王来说，没有用，因为以色列全地是拜偶像的。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树，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在死海旁边的大峡谷当中啊，常有这种状况发生。在一个大热天呢，忽然峡谷之中就出现了激流，它是因为别处降雨而流过来的。比如你穿过沙漠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远山呢有些乌云，山上下雨之后呢，小溪谷就会满了水。虽然你所在的地方并没有下雨，但是溪谷呢却满了雨水，汇成了激流。这种事呢在那里也同样会发生。他们没有见到过雨，也没有听到风，但是呢山谷中却充满了从以东而来的水。摩押众人听见着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竟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早晨的旭日是红的，反映在水上，摩押人看见就说，他们一定彼此攻击，我们去收拾残局吧。他们就冲进去抢夺财物，当然以色列人正等着他们来呢。这样摩押就战败了，以色列人继续进攻，毁灭了他们的城池。第四章，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和两个儿子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 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着书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别让我抱太大的希望了。但一年后，他就怀了自己的儿子。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救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这就好像人们问，你今天去教会干什么？今天不是星期天呐。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这段话写在这里呢，就是要防止日后的人，比如今天我们读了以利沙的故事，以为他有特殊的能力，能知道人的心思意念。神特别把这段话呢加在这里，要叫你知道这个能力是神的恩赐。如果神不给呢，他就会和我们平常人一样，他只能知道神向他启示的事。他就有点惊讶，神向他隐瞒了有关这个书念妇人的事。我呢，常常为神能向我显示一些事而惊讶，但是他呢，却为神没有向他启示而感到惊讶。事实是，这个妇人碰到了麻烦，但是主并没有告诉他是什么事。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你现在知道我的心啊，都在这个孩子身上了。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 不要在途中停下与人说话。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从这里呢，我们看到了母亲的爱，看到了母爱的力量和决心。我是指他不愿意接受任何赐好的，别差一个仆人来打发我，我来呢是要请你的，我绝不在这里就离开你了。他坚持要以利沙与他同去，不肯接受让基哈西拿着他的杖放在他儿子的头上。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以利沙叫基哈西说，你叫着书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以利沙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以利沙又来到基甲，那地正在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间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初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使我们想起了基督在新约中用5饼2鱼喂饱5000个人，妇女和孩童还不算在内。这里呢是一样的神迹，以利沙在此用那个人带来的饼和玉米喂饱了100个人，还有剩下的呢。